书接上文，咱们正说到公傻子公长海要救武疯子武成林。您听这有多好，傻子救疯子。这个公长海咱们在前文书已经说过，他为什么叫傻子呢？其中啊有两种含义。过去中国人有句老话叫逢傻必奸，你说这个人傻呀，傻的一定程度他就变成了奸了。这并非是贬义词，管他叫傻子就说明他的狡诈。另外说他什么傻子呢，就打起仗来他不怕死，旁人不敢干的事儿他敢干，别人怕死的事儿他不怕，似乎缺点心眼儿，上刀山跳油锅在所不惜，故此人们管他叫傻子。其实这也是赞美之词啊。此人野性十足，别看被收编为国军了，浑身上下那土匪气还挺严重，特别是公傻子最讲义气。这武疯的武成林把他打点好了，他俩心结拜磕头拜了把子。武成林今天出了危险，他有不管之理吗？况且武成林又是他部下三旅三团的一个团长，所以他真急眼了，率领一个营的人到了军法处，先把军法处给包围了，把军法处里的军人全缴了械，他闯进牢笼，到这儿把武疯子给放了。武疯子是感恩不尽呐、强不欺身，到了公傻子近前磕头倒地，多谢盟兄，谢哥哥救命之恩，我以为咱哥俩见不着了。这公傻子手里拎着新编的鞭子，抡起来对着武疯子啪啪啪啪，就是一顿鞭子，把武疯子打得疼痛难忍，就地翻滚。哎呀，盟兄，盟兄手下留情，盟兄别打了，都要把我抽死了。公傻子把眼睛一瞪，呸！我说武成林呐、你这是给我找麻烦呢、你这是，哎，谁让你去抢人家去？你现在是团长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怎么就忘不了你的土匪出身，真给我丢人现眼。我打你为的是叫你清醒，往后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国军的军人，你不是土匪。
是是是，盟兄说的对，盟兄说的对极了，往后我再也不敢了。
滚，滚得远点，往后不要叫我再看见你。公傻子说完了怒气冲冲，一转身他走了。到了外边上了马，风一吹他脑袋，他清醒了。公傻子深知闯了大祸了，像那武成林纵兵抢劫犯下死罪，被参谋长送进军法处，他没得到命令包围军法处，劫牢反狱，救出武疯子，这是说着玩呢吗？这件事情要叫冯司令知道了，岂能饶自己？这怎么办呢？我得怎么解释啊？哎，我先找冯司令去，见着我的盟弟，我掰开揉碎跟他解释解释。如果参谋长要抢到我前边，就够我一枪。来人，奔司令部。是，夸夸夸夸夸夸夸夸。公傻子敢奔司令部，咱必须得交代清楚。冯占海冯司令所率的部队驻扎在舒兰，这舒兰是黑龙江省一个大县，非常富足，也是冯占海的家乡。前文书咱交代了，现在为了扩大兵源， 上头的接济太少太少了，就得就地筹款解决。那钱呢是硬头货呀，吃粮当兵，不吃饱肚子怎么抗日？上万的弟兄每天都要吃饭，打起仗来就得耗费大量的子弹和炮弹，从哪儿来呀？没钱什么也玩不转。现在冯占海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经济困难。原来啊，他做过国民党的警卫团团长，张作相是他远方的一个舅舅，借助张作相的势力，冯占海也发了横财了，在舒兰县支了好地2000多顷啊。另外家里的盖了一片豪宅，街上也有不少的买卖，什么烧锅、大饭店、绸缎庄、首饰铺。现在冯占海把家产全都变卖了，那地也全都分块卖出去了，好解决经济困难的问题。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这所宅子，他没舍得卖，而且把他原来的宅子变成了司令部。他现在人马这么多，每一天公事往来，没个办公的地点也不行，这是最后的一点财产了。他的部下没有不知道的，都知道冯司令好样的，为了抗日，为了救国爱民，把私人财产全都贡献出来了，这才叫大公无私。那不是嘴头的英雄，笔下的英雄，说的呱呱的，写的各种文章词句美极了，那都没用，得身体力行干真格的。在这关键的时候，冯占海真能活得出去，因此他的威望极高啊。前些天冯占海冒着危险带了几名弟兄去了趟哈尔滨，因为哈尔滨是个特殊的城市，小日本子并没有派大兵进城，也没武力解决，那么究竟将来怎么办？所以说冯占海不放心进了哈尔滨，到那一摸底他才清楚，原来哈尔滨的留守使就是那个张景惠，绰号叫豆腐张，已经叛国投敌了，跟日本鬼子眉来眼去，暗中勾搭连环，打算出卖哈尔滨。在这紧要的关头，如果不派兵接守哈尔滨，那么哈尔滨就落入小日本之手了。冯占海十分着急啊，回到舒兰之后每天考虑这件事情，他想率领部队占领哈尔滨，由于事情太大得请示张学良，他连发了几次电报请示，可是泥牛入海没有信息，到现在张学良迟迟没有回电，没有张学良的批示，他不敢贸然行动啊，是心急火燎。就在公傻子要找他的时候，他正接待一位重要的客人，这位客人是谁呀？就是宜兰的镇守使李渡，李将军。那位说，我怎么没听说过李渡谁？这咱可不是编的，实有其人呐。李渡也是响当当的抗日救国的将领。说起他来，在东北军中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此人足智多谋，浑身是胆，在军中屡立奇功。他叫李渡，字之初，又名玄存，是辽宁省义县西关小块地的人，生于1880年。他的祖上啊是经商的商人，家道颇富有啊，有房子有地有买卖，由于家境富裕，所以他很小就读了书了。这李渡小时候相当聪明， 每次考试老是第一名，从私塾到官学，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，他老是考第一名，大伙都管他叫李状元。早年从军，在剿灭蒙匪叛乱时，曾经孤身冒死入匪学，说服匪团长，因此功高升为团长，后任北平军事学院研究所的所长，黑龙江省警察局长，吉林省军械厂厂长，吉林省警备司令。1928年东北易帜后，全国军队裁军，统一番号。李杜呢，又被任命为宜兰镇守使兼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九旅中将旅长。日军占领沈阳后，他四处通电，大声疾呼，要求抗日。对府内的西洽等人通电，严加斥责，同时整军精武，加强所部防地，像宜兰、佳木斯、富锦、饶河等地的警戒，封存属地的官银号，不向伪省政府交纳捐税。日本人和伪政府曾多次派代表来找他谈判，用名利来诱惑，但是李杜终不改抗日初衷。李将军今年年过五旬了，比冯占海长着能有20岁。为了抗日救国大计，他从宜兰来到舒兰拜会冯占海，这叫英雄爱英雄，好汉爱好汉呢。冯占海事先没有准备，一听说今儿个李杜将军亲自来拜会他，他真有点受宠若惊啊。无论从资历、从威望，冯占海都没法跟李杜来相比，论年纪那也是老前辈啊。因此冯占海是列队迎接，一看李杜在司令部门前下了马了，冯占海抢步起身过来，就跪倒要磕头，被李杜用手给搀住了。老弟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自家人无需大礼。哎呀，前辈啊，我管您叫一声世伯，您比我爹年纪都大呀，您能来看望我，真叫我无可无不可。老人家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军乐队奏着军乐，冯占海十分隆重的接待了李杜李将军，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客室，仆人献茶。你看李杜年过半百了，神采奕奕，作为军人腰板倍儿直，满身的戎装看上去十分的威风和精明干练。李杜喝了口茶，问冯占海：冯司令，听说前时你自己去了一趟哈尔滨，老朽不放心，现在哈尔滨是一种什么形势啊？前辈，我的确去了，我去了一共是12天。我的目的去拜会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刘振声刘将军，我想问问他什么意见，这哈尔滨打算怎么办，是放弃呀，是保守？可是呢，我到了哈尔滨好不容易见着刘振声刘将军，真叫我失望啊。那老头子太自私了，他说什么现在上了年纪了，老眼昏花，脑子不够用，打算退出军政两界，不问世事，他甩手不管了。那就是说哈尔滨爱怎么地怎么地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因此我是乘兴而去，失望而回。前辈啊，这跟您交个底，我打算率所有的部队开进哈尔滨， 作为军人守土有责，这便宜绝不能让给小日本子。但是我又不敢贸然行动，我请示了张副司令，可是至如今张副司令没有回电，没有他的批示，我也不敢动啊。正这时候您老人家来了，请问前辈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哦，李杜想了一会儿，我说冯司令啊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，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你说你率领你部人马打算进驻哈尔滨，我也不例外呀、啊。我也打算率所部人马开进哈尔滨。我们不是说去占领地盘，主要是要守把住国家的领土啊。我也曾电请张副司令，到现在烟空信秒也没得着回信儿。我心如焚，故此到你这儿来打听打听你。老前辈，您说为什么张副司令迟迟没有回电呢？李杜眨巴眨巴眼睛，可能他有点顾忌吧。那哈尔滨的督办张景惠是他的义叔，是先大帅张作霖磕头的把兄弟，可能是基于这种情况，他不便派兵。也许我猜的不对，另有原因吧。前辈，要这样的话，咱不能等啊！您来的正好，是否咱们两个人同意率兵接管哈尔滨，绝不能叫小日本鬼子得逞。我同意。冯司令，今儿个咱们就一言为定。不过前辈，没有张副司令的首令，似乎咱有点冒险，这不叫费力不讨好吗？说的也是，要不再等几天，张副司令批复之后，你我再采取行动，你看怎么样？刚说到这儿，副官拿着电报来了，报告，北平急电。哟，冯占海眼睛就一亮，老前辈，可能张副司令的批文回来了，念一念。副官高声朗读，特电令冯占海所部接管哈尔滨，不得有误，祝一切顺利顺安，张学良。哎呦，冯占海听完之后一拍大腿，前辈啊，这是您给带来的喜呀、啊！您不来没有回信，您这一来回信来了。您看没，张副总司令是全力以赴，命令我部进驻哈尔滨。李杜也高兴了，哎，说不定我家里头也来的电报了，张副司令批文也下来了，咱两个人就一言为定，接管哈尔滨吧。前辈，有件事我得交代清楚，你的部队我的部队，咱们成立联合部队，这联合部队得统一有人指挥，您就是总司令，我就是您的马前卒。哎呀，冯司令你太客气了，老朽老矣，你是青年有为，你还是一把手，你说了算，我听你的。啊，不不不，我焉能以小反上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您是总司令，我是前敌总指挥，你我二人分工合作，你看怎么样？李杜一看冯占海出于至诚，那我就倚老卖老吧，临时做个总司令，接管哈尔滨之后你我再商议。是，前辈，您就住到我这儿。哦，不不不，既然大事已经解决了，我得马上回宜兰呢，率部队出发，咱俩定个日子在哈尔滨不见不散。两个人把这个事儿定妥了，李杜率人回宜兰，咱不说， 刚送走了李杜，这公傻子就到了。他一看李杜走了，没什么事了，赶紧下马，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，马鞭交给勤务兵，走进办公室。他那意思想跟蒙蒂解释解释五疯子的事儿，别让他误会挑了理。可是他刚一进屋，冯占海非常高兴：“二蒙兄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正想派人请你去呢。喜事儿，喜事儿啊！北平方面批文下来了，张副司令有指示，命我部接管哈尔滨。现在我们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，旅长以上的都要参加，马上按我的命令执行。”是，你看，叫这事一打岔，公傻子一肚子话，想说也没法说了。马上召开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，二三十个领兵的将领全都参加了，参谋长邓乃伯也参加了。邓乃伯一进办公室，先看了看公傻子，公傻子看看参谋长，两个人都是怒目而视啊。冯占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一看参谋长来了，先叫他看完电报，两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。参谋长对冯占海也是忠心耿耿：“司令，今儿个这会议你主持吧。”冯占海说：“参谋长你主持，我补充。”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参谋长邓乃伯主持会议：“众位啊，方才一件喜事临门，张副司令有批示，让我部接管哈尔滨，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，我们不能在苏兰待着了，马上要起兵。但是关键的时候，我要一再强调军纪，军纪。我们是军人，我们守土有责，虽然大方向是抗日，也不要忘了爱民，而不要扰民。”公傻子一听这话有点刺耳，支棱着耳朵详细的听着。果不其然，参谋长话锋一转，就转到公傻子部下头上了。这公傻子眼睛眨嘛眨嘛，张口结舌，不知道如何交代。